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12月17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理菲利普今天推出给黄背心抗议运动安抚加薪具体措施与日程表，强调对话回应黄背心抗议运动的其他政治诉求。菲利普指黄背心抗议运动不会阻断政府的改革计划，评论指菲利普胜任马克龙乐谱的演奏指挥。朝鲜今天隆重祭拜前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七周年，金正日藉此机会狠批美国继续对朝鲜采取制裁措施。日本观光厅今天宣布，2018年访日本的外国游客到本月18日将突破3000万人次。观光厅应当在明天下午在关西机场举行突破3000万大关的纪念仪式。中国虽然与日本关系微妙，但中国游客占据访日外国游客第一位置。中国官方应于明天举行隆重仪式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面临经济减速困顿以及美国贸易战，未来何去何从持续讨论，但40年中国经济成长建立在普通百姓民众生命代价之上，后果严重，在此时也引发批评。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朝鲜今天隆重祭拜前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七周年，金正恩藉此机会狠批美国继续对朝鲜采取制裁措施。金正恩威胁永远断绝去核化的道路，尽管朝鲜与美国对话许诺去核，但美国坚持朝鲜去核化落实之前绝不放松对朝鲜的制裁。美国已经将金正恩全家以及第二号强人崔龙海列入制裁名单。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七周年之际，现任领导人他的儿子金正恩今天前往锦绣山太阳宫谒陵。同时朝鲜当局声明谴责美国强化对平壤的制裁和施压，更警告朝鲜半岛非核化之路可能永远封锁。美国政府十日以违反人权为理由制裁3名朝鲜高官，其中包括金正恩的左右手崔龙海。朝鲜当局昨天便发表声明，尖锐的回应。朝鲜中央通讯社刊载的声明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表达希望改善与平壤当局之间的关系，但美国国务院一心想把北韩美国关系拉回到去年的状态，当时两国经济隔空言辞交锋。声明还提到，利用制裁和施压迫使我们放弃核子武器将是最严重的误判，而且会永远阻断朝鲜半岛非核化之路。报道说，金正恩和特朗普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峰会，第二次峰会也预计明年举行，但至今朝鲜几乎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计划。今天是金正恩的父亲及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七周年，朝鲜的核子资产仍然相当受各界的关注。金正日生前曾进行过2次核子试验。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甚至刊出长篇社论，颂扬金正日为确保建立和平与繁荣的坚定军事保障做出努力。一年前朝鲜新闻曾赞颂金正日建立主体思想核子强国的不朽功绩，当时劳动新闻头版刊登一张庞大的照片，照片显示金正恩在锦绣山太阳宫率领众多士兵和官员悼念金正日。金正恩本月初视察圆山一间制鞋工厂以后就没有公开活动，今天前往锦绣山太阳宫谒陵是他时隔2个星期第一次公开亮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二度会见讨论去核化议题指出，他并不急于与金正恩见面谈判，与朝鲜谈判要慢慢来。 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七周年之际，金正恩星期一前往景秀山太阳宫参谒，同时平壤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新近强化对平壤的制裁和施压。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美国12月10日以违反人权为由刚刚批准了对三名朝鲜高官的制裁，其中包括金正恩的左右手崔龙海。由于朝鲜目前已经处于多重国际制裁之下，因此该宣布基本上是一项象征性制裁，而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去核谈判再次处于停滞。然而继今年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进行了历史性首次峰会之后，特朗普不断提及有意在2019年年初与金正恩再次会晤。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周日刊载的声明中，朝鲜外交部赞扬特朗普对改善双边关系所做出的努力，但同时谴责美国国务院一心想把朝美关系拉回到去年两国隔空言辞交锋的状况。声明还以美国政治研究所主任撰文所写的说，华盛顿如果认为可以通过压力和制裁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将可能会犯下巨大的评估错误，并称这将会永远阻碍半岛无核化的道路。美国对朝的最新制裁是美国国务院在向国会定期提交的报告基础上提出的，主要针对朝鲜缺乏独立媒体及言论自由。此外，周一是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逝世七周年。金正日在任时，朝鲜曾进行过两次核试验，其核技术遗产备受关注。在去年金正日逝世六周年时，朝鲜劳动新闻曾刊出长篇社论赞颂金正日建立的主体思想核子强国的不朽功绩。据韩联社报道，周一金正恩率员参谒景秀山太阳宫，这是自金正恩本月3日视察圆山皮鞋厂时隔两周后公开露面。
希腊一家私营广播电台及电视台今天上午稍早的时候，在其大楼前发生了一枚土制炸弹爆炸事件，大楼正门的部分被炸损，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希腊警方已经展开反恐的调查，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希腊警方指出，这枚首制炸弹在另一家新闻电视台收到一名匿名电话之后，在当地凌晨2点30分发生爆炸。在这通电话之后，警方立即封锁被指名的 Sky 电视台附近的街道，并疏散大楼内的人员。 Sky 是希腊最重要的电视台之一，属于造船巨亨阿拉佐夫家庭名下的企业。警方还说，这枚炸弹放在大楼建筑围栏附近，并把大楼的正门玻璃窗炸得四飞。希腊公民保护女部长说，民主未被威胁到，她在警政署长陪同下视察爆炸地点。女部长还警告那些放纵恐怖主义及法西斯主义者，希腊反恐警察已经展开调查，侧重朝极端主义团体方向调查。希腊近几年来针对电台、电视台、银行、公家机关或是外交代表处的恐怖攻击案件数量增多，当局并将其归咎于无政府主义或是极左派分子所干的。一个月前，在雅典的重罪法院副检察官家门前发生一起炸弹攻击未遂案，警方在接获两通打到两家媒体的匿名电话后，找到这枚炸弹并成功解除引信。
中国大陆的陈云玲将来台湾吊江炳坤之丧，台湾陆委会禁止他与连战会面。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最近过世，大陆海协会前会长陈云玲将于20号来台吊唁，并可能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会面。但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却不同意陈云玲借此行和连战会面。他说，吊唁行程单纯，不应横生枝节。陈明通接受立委质询时，多次表达陈云玲此行来台会见连战并不适宜。他说，两岸没有私谊，只有公交。陈明通说，这是一个角色跟行为的问题。这次陈云林是以海协会前会长的身份来台吊唁江炳坤和遗属，所以陆委会协助他来台。他还说，如果将来陈云林以自由行的方式来台会见连先生 That's fine。 国民党立委林奕华质询表示，陈云林与连战都已经卸任，并非现任的官员，双方只是好朋友却不能见面，完全不合理。林奕华说，台湾宣称民主，结果陈云林竟然不能跟连战碰面，这对台湾民主来说是一个笑话。他并指出，两岸都希望能够和平稳定的发展，而连战和陈云林都是过去对两岸交流有贡献的政治前辈，为什么连碰面都不行？林奕华指责陈明通说，这根本就是钳制自由，如果在中国大陆发生这样的事，台湾有些民众会批评说对岸是威权国家，但在中华民国，陈云林竟然不能跟连战碰面，这是在伤害台湾的民主。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访日的外国游客将第一次突破3000万大关。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访日外国游客首次突破3000万大关。日本观光厅17日宣布，2018年访日外国游客到本月18日将突破3000万人次。观光厅将在18日下午在关西机场举行破3000万大关纪念仪式。国土交通省14日还表示，预计2018年的访日外国人游客在下周首次突破3000万人。安倍晋三政权提出访日外国人旅客到2020年达到4000万人的目标。12月14日，石井启一国土交通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见中指出，3000万人不过是个经过点，为了实现4000万人的目标，将积极努力。据日本方面统计，截止12月6日为止，访日游客数超过了2900万人次。据称，调查之后，来日外国游客数字增加依然迅猛，所以18日突破3000万人次已成定局。从安倍政权第二次内阁开始以来，积极推进扩大和放松签发签证条件的政策，促使以中国人为中心的访日客大幅增加，2013年突破1000万人，2016年突破2000万人，2017年达2869万人，也终于在2018年年末突破3000万人大关。中国大陆从1月到10月的累计访日人数为716万3700人，增加 15.1%， 台湾为406万9500人，香港为183万1200人，两岸三地华人游客已达1306万4400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报，中国国务院前发言人、前研究室主任袁牧因病于2018年12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受91岁。中国网络上流传袁牧同志治丧委员会的讣告，但有消息指因袁牧六死高官位上对世界撒谎，并在美国安享退休后的晚年10日双重敏感，官方或要求低调举丧。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低调透露，中国国务院前发言人、前研究室主任袁牧因病于12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受91岁。涉及在美国的华文报纸注意到官方消息提及袁牧是在北京逝世，但是细节不多。袁牧虽然因六四有名，但后来淡出了媒体的视线，后又因遭料移居在美国安享晚年，并配有打高尔夫球雅致照片，才又名响中外报道。中国社科院在北京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前夕，发布了发展和改革蓝皮书，指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不再像过去那样猛追 GDP， 而是民生至上。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一法国各大早报继续与法国国内政局开篇。又一费加罗报头版的巨幅标题是“黄背心运动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该报社论文章进一步指出，问题涉及的是法国民主机制赖以生存的基石。足以解放报的标题有些令人费解，今天是马克龙剩下的总统任期的第一天。解放报指出，黄背心抗议运动消耗了马克龙大量的政治资本。法国人道报头版的巨幅标题是决心依旧没有任何改变，指出虽然周六参加示威的黄背心的人数有所减少，但是黄背心运动已经深入人心，他们不会轻易的退缩。财经报纸回声报刊登了对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的专访，黄背心运动自然是访谈的一大焦点。菲利普指出必须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天主教十字架报的头版则刊登了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的巨幅照片，聚焦奥尔班提出的计划在匈牙利甚至欧洲推动反潮流的援助宗教机构的政策。周六在波兰结束的联合国第24届气候峰会都在各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各报均对联合国各大成员国并未做出新的减排承诺表示巨大的失望。十字架报谴责说，最终受害的总是最弱势的国家以及社会群体，他们是贫穷的非洲以及太平洋岛国的民众，以及最容易受到污染空气危害的儿童以及老人们。气候谈判的停止不前再一次彰显显了联合国多边对话机制的无效性，我们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那些在底层脚踏实地地从事减排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自己。不过底层的活动还必须能够影响决策者们，也就是说必须在国家内部以及国际层面设置一种新形式的民主机制来应对错综复杂的气候挑战。解放报则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出发，强调欧洲乃至全世界在实行能源过渡的过程中必须兼顾社会公正，必须由社会的所有成员来承担能源过渡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周一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回声报，全球首座第三代欧洲压水式反应堆 ABF 核反应堆在中国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回声报工业版相关文章的标题。该报驻北京记者写道，中国广东台山的核反应堆虽然在法国弗拉蒙威尔核电站动工之后两年才开始修建，但是却后来居上，最先投入了运营。上周四在所有的运营测试都结束之后，台山一号核反应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法国电力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富尔康德在周五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广东台山核反应堆在打造的过程中不断吸取了法国弗拉蒙威尔核电站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台山核电站进展迅速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中国每年至少修建两至三座核反应堆。不过回声报强调指出，尽管如此，台山核电站依然比原先预计的运作时期拖延了四年。台山第二座核反应堆的运行日期为2019年10月，届时这两座核反应堆的年产电功能为24兆瓦，可以保障500万中国人的用电。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按计划将在台山建设另外两座核反应堆，不过中广核早就表示要等一号核反应堆运作正常之后再做出决定。法国电力公司在广州台山核电计划中投资了10亿欧元，法方有意回收投资，法国与中方有关电力价格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此外，回声报在同一版面介绍了法中有关共同修建核废燃料处理厂的计划，指出该项目备忘录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1月访问北京时签署，但正式协议应该在今年年底之前敲定，到目前为止法方只是表示正在进行之中。回声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介绍的是欧洲股市如何因美中贸易战而动荡不止。回声报指出，几乎所有的信号都来自中国， 刚刚披露的一系列中国经济指数导致市场萎靡，下一步各方紧密关注的是即将于本周三举行的中国年度经济政策会议，届时中国政府将宣布什么样的开发经济市场以及投资政策备受关注。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林兰编播的要闻解说。听众朋友，牵动中美加外交关系波动的孟晚舟被捕事件在不断演化之中。周日在中国逮捕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佛两天之后，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连获准与其会面。之前麦加连也成功会见了第一名在华被捕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斯帕佛和康明凯两人均受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指控。在对其命运关注的同时，观察显示尽管有孟晚舟被捕事件在中美加三国舆论及外交产生的巨大负面效应，但有迹象显示已经开始的微妙中美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进展。而接近3月1日的倒计时之际，北京与华盛顿双方也似乎第一次下定决心来真正解决双方的贸易症结。迹象之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五表示可能会以相当快的时间与中国签署重大协议，被视为是显示出中国急需改变局面，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和美国高关税惩罚双重压力的紧迫性。而在特朗普此番表态的同时，加拿大外长与美国外长会面，就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案件进行协商。加拿大因美国的司法要求而逮捕孟晚舟，导致了此次渥太华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危机。目前因涉嫌欺诈以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孟晚舟已被保释，等待是否被引渡到美国的程序决定。而此前特朗普曾表示，如果有必要，将准备干预孟晚舟案，特别是如果这样做的话，会有助于对华贸易谈判。就在两周之前，特朗普与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达成了双方将持续数月来的贸易休战的决定。美国接受将2019年1月1日起对中国输美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延期90天，双方同时进行贸易谈判。而在国际市场对这一休战的程度范围显示出质疑之后，北京方面已采取了措施平息华盛顿针对其不公平贸易的怒火。北京宣布对美国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征收海关附加税，恢复大量购买美国大豆，同时北京也表示做好了准备与美国进行谈判。对此，外交关系协会贸易专家奥登表示，显然特朗普与中国双方正尝试不将华为高管被捕与贸易谈判两件事混为一谈。他认为中美终于进入到了一个严肃的谈判阶段，并指出近两周以来的进展超出了特朗普就任两年以来双方的谈判进展。奥登认为，特朗普选择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作为对中国贸易的首席谈判代表，这一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莱特希泽被公认是经验丰富的美国商业法专家，他在加入特朗普政府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成功推动了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了改革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修订本方案正式在两周之前签署。同时，现年71岁的莱特希泽也已在上世纪90年代代表里根政府处理对日本的复杂贸易关系而著名。但是双方的严肃以待以及缓和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在3月1日预定日期之前能够保证协议的签署，而专业观察指目前双方正面临着期限短赌注大的局面。首先，特朗普持续谴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根源在于北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例如要求美国公司强制转让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等。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就公开表示，进入市场背后最重要的是结构性的变革。而莱特希泽在上周一罕见接受媒体采访中强调，在中美谈判的背后是要维持美国的技术优势。 目前除了特朗普在今年春天所提出的要求减少中国对美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之外，双方并没有提出其他的量化目标。奥登分析则认为，目前双方的基本问题是美国和中国彼此之间并不信任，因此最佳的结果是达成部分的协议，化解美方的一些疑虑，随后继续协商工作，并密切监督协商的进展。而在目前，外交关系将如何影响贸易谈判的走向尚是未知。除华为案之外，美国当局也指控中国在美国境内组织网络攻击。最近，美国指责万豪酒店用户数据被盗与中国有关。而中美双方领导人所表明的不会将贸易谈判与外交摩擦相混淆的表态是否能够持久呢？奥登表示说，在华为案件中，美国必须要决定他们是否要支持历史盟友加拿大而冒着刺激北京的风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节目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加拿大司法机构12月1日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财务长孟晚舟，引起中共当局歇斯底里般的反应，令世界为之错愕。为了营救孟晚舟，中共政权动用了其在加拿大的所有力量，使用了从未使用过的语言。中国大使卢沙野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写文章，指责美加对孟晚舟展开政治追杀。中共当局还抓捕了2名加拿大公民作为人质，要挟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孟晚舟11日获保释后，中国已派出国安人员在孟晚舟家周围24小时监视其一举一动。此时的孟晚舟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她的被捕对于中共意味着什么呢？孟晚舟是因为华为公司向伊朗转卖从美国购得的高科技产品，帮助伊朗逃避国际金融的监管而遭逮捕。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2015年7月14日，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等6国就限制伊朗发展核武达成协议，美国则发布向伊朗销售高科技产品的禁令。孟晚舟作为华为的2号人物，参与了华为向伊朗转卖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全程。一旦所有细节公出，中国则必遭世界舆论的谴责。华为这个公司从1987年成立至今，从无自己原创的技术和产品。近些年，华为又盗取了美国的 5G 通讯技术，以低价推向世界市场，成为试图取代美国科技主导地位的中国制造2025的主力。与苹果、三星并列为世界三大手机品牌的华为手机，除了机壳上的华为商标是中国的，其他零部件全部山寨美国、韩国、日本的产品。华为手机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带有防火墙和间谍功能的手机，它不但屏蔽墙外的资讯，而且把手机使用者的所有信息及时传送到北京的国民监控中心。华为还通过承包外国电信工程、推销手机和参与 5G 建设，窃取各国情报。孟晚舟被捕和被引渡到美国受审，有可能揭开华为盗取知识产权与开展间谍活动的秘密，这对中共是致命一击。孟晚舟12月1日被捕后，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教授张守胜自杀身亡。张守胜掌握着美国最新科研成果，他是中国千人计划的成员，被千人计划网罗的美国华人科学家绝大部分干了出卖美国科研情报的勾当。据报道，当天张守胜要前往墨西哥与孟晚舟会面，但已被 FBI 控制。张守胜的死亡过程其家人讳莫如深，葬礼拒绝媒体采访，没有人相信张守胜是因为忧郁症自杀。 他与华为的关系与他的死亡过程有可能随着孟晚舟被捕和受审而揭露出来，这里边有中共惧怕的惊天秘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理菲利普推出安抚黄北新抗议运动加薪措施与日程表。金正日逝世七周年，金正恩赴锦绣山谒陵。朝鲜媒体谴责美国新近强化对朝制裁，阻碍去核进程。访日外国游客首次突破3000万大关。希腊一家私营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发生炸弹爆炸，警方展开反恐调查。中国官方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年前夜尘肺病死亡家属投信日理万机的习近平。陈云林将来台吊念江炳坤之丧，陆委会禁止他与连战会面。才传出在美安享晚年又突逝于北京，原墓丧事很敏感传遭风。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指不再猛追 GTP， 以一带一路平衡东西部发展。纽约时报说何志平出事后曾致电前美国副总统拜登求救。假扮老外索取 OFO 押金火速搞电事件导致网上炸锅。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据路透社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在影响亚洲的企业信心和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在1月份进一步调低全球增长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局局长李长庸表示，受贸易战冲击最严重的亚洲国家可能包括日本和韩国，因为他们的经济依赖对中国的出口。李长庸称，全球经济增速比11月份的时候预计的略微慢了一点，投资远弱于预期，贸易紧张局势已经影响到全球的信心和投资，特别是在亚洲。他表示，不确定性很大，这意味着上升和下滑的风险都存在，但目前我们认为下滑的风险要更高一些。李长庸在论及中国的时候表示，尽管外部阻力日渐增加，中国并未转向采用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因其有必要应对缩减超额负债等长期的挑战。他指出，中国还没有加速推出刺激举措，只是暂时不踩刹车。但如果贸易紧张情势升高，增长陷入滑坡，不排除他们准备动用刺激措施的可能性。汇丰私人银行星期一表示，预期中国将推出更强力的财税以及货币刺激措施，支持国内的增长，以减轻贸易不明朗的影响。预计中国2019年的 GDP 同比增长将可以达到 6.6%， 与今年持平。另外，汇丰私人银行预测中国明年出口增长将放缓至 3.5%， 加上美元强势将缓和，人民币汇价将逐步向稳。预测明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价温和贬值在1:7.1左右，而中国央行明年将合共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共2%。汇丰私人银行亚洲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范卓云向媒体表示，展望2019年美国利率见顶会令美元强势转弱，为新兴市场及亚洲资产消除了重大的不利因素。我们预期明年全球经济将继续增长 2.6%， 所以市场担心经济衰退是过度悲观。汇丰私人银行预测今年全球、美国以及中国的 GDP 分别增长为 2.9%、 2.9% 以及 6.6%， 2019年预计分别增长为 2.6%、 2.5% 以及 6.6%。 范卓云表示，对中国明年的 GDP 预测已经考虑到了美国一旦落实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关税由 10% 提高到 25% 的影响。根据该行的测算，倘若涉及2000亿中国商品关税升至 25%， 对中国 GDP 的增长影响为75个基点。 自中美两国12月初达成贸易停战协定以来，中国做出了一些让步，美国对此表示欢迎。但贸易专家以及了解双方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美国要求中国对贸易行为做出长期的改变，而中国做的还远远不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日在阿根廷一致同意，不将双方的关税战进一步升级。此后，中国恢复进口美国大豆，这是两国之间规模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削减了从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也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而且告诉国有炼油厂增加进口美国的石油。特朗普认为这些迹象表明中国想达成一个大规模全面性的协议，但专家们称这些举措仅仅让中美回到了贸易战之前的状况，对于解决美国的核心需求作用不大。美国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的调整，停止补贴大型国有企业，以及不再强制把美国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熟悉相关磋商情况的知情人士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将坚持让中国承诺改变有关竞争政策、合资企业、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法律，并强制实施这些改变。中国恢复进口美国的大豆，但初步购买150万吨，令交易商感到失望。通常中国一年从美国农户手中收购3000万到3500万吨大豆，2017年的购买金额为120亿美元。一位熟悉美国谈判策略人士在谈及中国初步购买大豆时表示，我们很高兴有了大豆交易，希望还会有更多。另外，中国做出的最吸引特朗普的让步是暂停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征收 25% 的惩罚性关税，将关税税率调回到5月份开始实施的全球性的 15% 的关税。但有学者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市场放缓，而且国内产能过剩，中国不太可能增加自美国的汽车进口。日本方面，随着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升高，日本央行预料将加入其他主要央行的阵营，警告保护主义可以增长造成的威胁，并暗示维持资金龙头打开的决心。到目前为止，日本企业似乎能够应对中美贸易局势。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接下来请听还是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但实际上中国与欧洲之间也同样存在严重的贸易分歧。欧盟长期批评北京实行不公平的政策，包括补贴、倾销和操纵货币等，使北京在中欧贸易中获得巨大的顺差。那么面对中国的经济威胁，欧洲和美国能否从对抗走向合作呢？纽约时报的文章分析说，布鲁塞尔正在为限制中国投资建立防御机制，指责中国从外国公司夺走技术，并对中国试图破坏他们的政治体制发出警告。这一切听起来可能像是华盛顿的官员们策划的一个行动计划，但这个议程却直接出自布鲁塞尔。正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较劲的时候，欧洲也处于与北京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以其特有的方式同样激烈地进行。欧洲领导人对中国越来越担心，他们认为中国在声势浩大地介入欧洲大陆的经济，包括在保加利亚花2300万美元扩大港口设施，为连接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高速铁路提供38亿美元的投资，以及收购在全球拥有1.4万员工的德国机器人科技公司。现在布鲁塞尔正在通过法律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上个月，欧洲的议员和政治领导人同意建立一个系统，对欧盟28个成员国的投资进行审查，作为保护关键产业的一种方式。此举明显是针对中国的。 欧洲的政客们也感到沮丧，尽管他们对中国的担忧中有许多与美国政客的一样，但欧洲和美国几乎没有战略上的合作或者是协调。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与欧洲联手遏制中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反而对欧洲表示鄙视。包括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内的白宫官员一直认为，与欧洲的摩擦分散了人们对严格控制中国这一更为紧迫任务的注意力。马姆斯特罗姆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官员们正在幕后就对华贸易问题进行相当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与布鲁塞尔官员的谈话表明，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明显恶化，他们不确定如何能够挽回欧美关系。针对特朗普声称欧洲对美国产品不公平的说法，欧盟委员会和美国的政府代表已经试图拆除医药、医疗器械以及贝类产品等行业的贸易壁垒。但几位参加谈判的人士说，欧洲和美国官员完全不同步，很难取得进展，双方都指责对方蓄意阻挠。美国对欧洲坚持在达成任何协议之前要在28个成员国中达成共识表示失望。白宫官员直接对欧洲人说，他们认为欧洲人抱着等待特朗普政府下台的希望拖延时间。美国驻欧盟大使葛登·桑德兰说，美国和欧洲错失了联合起来反对他称之为中国一贯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机会，但双方也有合作的例子。今年9月，莱特希泽与日本和欧盟的同行在纽约会面后，三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来自政府拥有或者是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这显然指的是中国。但欧洲人指责白宫用未经考虑的交易性的方式来处理双边关系，让气氛恶化。今年5月底，特朗普对来自欧洲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同时威胁要对外国制造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让欧洲人感到困惑。欧洲议会的丹麦籍议员科夫德说，美国政府准备对欧洲征收关税，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经历。科夫德说，去年年底，他和欧洲议会的一个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罗斯共进午餐时，他首次意识到了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敌意有多么深。科夫德说，我们向他们呼吁，我们应该一起挑战中国。他说，不，你们和中国一样坏。罗斯说，他对那次谈话有不同的记忆。他说，我们说的是欧洲和中国都在口头上支持自由贸易，但实际上都比美国实行更多的保护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对欧洲的威胁甚至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在美国，人们指责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摧毁了美国的工业腹地，欧洲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在过去十年的金融和债务危机动荡中，中国努力扩大自己的经济投资组合，致力于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导致了欧洲各国国内报酬不菲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的减少。欧盟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为保护欧洲的钢铁行业免受中国补贴竞争对手的冲击，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制造的廉价太阳能电池摧毁了德国培养太阳能电池产业的努力。中国近年来还在欧洲各地收购了大量的资产，在令欧洲最脆弱的经济体感到不安的债务危机期间，中国投资了葡萄牙和希腊的港口，甚至买下了意大利电网的股份。根据研究公司荣鼎资讯的数据，去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总额为400亿美元，而在美国的投资是290亿美元。上个月在布鲁塞尔做出的决定将赋予欧盟更多的权力，阻止这类的收购。欧洲领导人还担心中国试图破坏欧洲的团结。自2010年以来，中国与11个东欧国家和5个巴尔干国家一直在举行名为 16+1 的峰会。该集团声明，其目的是促进商业联系和投资，其中一例是对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布尔加斯港货运设施的改造项目。即使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有许多相同的反对意见，但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很大的分歧。特朗普利用关税和征税威胁向中国施加压力，他的做法一直是非常规的。特朗普认为国际贸易是项交易，由他本人谈成，当事者是他本人，是他和习近平之间的事情。欧洲希望保留世界贸易组织作为解决冲突的论坛。上个月，欧盟委员会提议对该组织的规则进行修改， 部分原因是为了缓解美国对裁决贸易争端的委员会的顾虑。这些改革将限制上诉委员会可以处理的法律问题，这是在回应美国对上诉委员会越来越越权的申诉。另外，欧盟计划加大欧元在能源、大宗商品和飞机制造业等战略部门的使用，挑战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旨在促进欧元发挥更强大的国际作用的计划。该委员会称，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凸显了加强欧盟经济主权的必要性。欧盟贸易专员马尔姆斯特伦表示，如果美国对外国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已经准备好对美国的商品实施报复性的措施。特朗普威胁要对外国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给欧盟与美国刚刚展开的贸易谈判蒙上了阴影。马尔姆斯特在访问美国期间告诉媒体，欧盟正在拟定一份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清单，如果美国要制裁欧洲商品，那么欧洲也将进行报复。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称面对美国优先，欧洲的回应远不如俄罗斯和中国有力，欧洲错失了太多的机会，如今内部危机让其无暇他顾。文章分析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运动对欧洲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与欧洲兑现其国防开支承诺联系起来，他正在利用美元支付基础设施迫使欧洲公司遵守他重新对伊朗实行的经济制裁，他在破坏多边贸易体系，对欧洲的钢铁、铝加征关税，可能会很快对欧洲的汽车加征关税。作为回应，欧盟正试图建立一种特殊的载体，为违抗美国制裁在伊朗做生意的欧盟公司提供资金。但是，没有一个欧盟成员国希望这个载体设在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害怕引发美国总统的愤怒。把这个跟俄罗斯和中国有利得多的回应相比较一下，当美国政府让 Visa 和万事达停止在俄罗斯提供交易服务的时候，俄罗斯政府在美国管辖范围之外开发了另外一种支付系统，俄罗斯还创建了一个替代性的国内金融电文交换系统。这一构想的目的是摆脱对 SWIFT 的依赖。 SWIFT 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根据欧盟法律的运作，但受到美国政府的强有力的影响。出于同样原因，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跨境银行间的支付系统。中国和俄罗斯比欧盟更明白，他们需要摆脱那个基于美元的支付基础设施。为什么欧盟的回应相比之下如此虚弱？文章分析说，一个容易出现危机的货币联盟，以及通过扩员把一些在政治上还没有准备好加入欧盟的国家吸收进来，是欧盟现在自顾不暇的两个深层原因。尽管发生了英国脱欧，但欧盟的问题并不在于面临解体威胁，而是错失了太多的机遇。欧盟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它在伊核协议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由于美国的退出，眼下它没有能力有效地维护该协议。他在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上也展现了自己的坚持，但在能源供应方面依然依赖俄罗斯。他成功地在英国退欧谈判中保持了团结，但英国退欧是他面临的各种麻烦中最不需要担心的一个。与欧洲地缘政治地位日渐衰落相对应的是，是其技术领导者地位的丧失。目前，欧盟依然是全球汽车制造中心之一。但是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方面已经超过了欧盟，美国在电池和人工智能这两项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技术上均为老大。文章说，欧盟将聚焦于保持它所取得的成就，但将设法适应二流世界强经济体的角色，管理好其实力相对衰落的过程。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众，目前在里昂的糖厂展览厅 La Sucrière 正在举行为期三个月的达文西展览，展出西方文艺复兴代表人物达文西的一系列创作及发明。位于里昂的汇流博物馆附近的这个糖厂展览厅，本次达文西大展，其闻名全球的画作《蒙娜丽莎》不再是这个达文西大展主要目光的集中点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达文西发明的直升机的原创理念、潜水艇的理念，以及绘画史上首次利用光线技巧，也就是当代的，他也是当代的素食主义先锋。在达文西这些自然科学发明作品之前，我们看到的是100多幅铅笔的素描及展览方以 3D 来呈现其发明理念的作品，还有200多个前述发明理念的模型，还有这位16世纪天才的许多手稿。这些展览品当中还包括了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以黄金般的代价买下的达文西的几个作品。达文西是在500年前到了法国，进入当时年轻的法国国王法朗索瓦一世的宫廷。达文西是一位发明家、哲学家、园艺家，也是著名的绘画大师、艺术家，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人物。生前他在法国国王安普瓦斯的王宫克洛吕塞的宫殿进出自如，也长期生活在那里，直到过世。因为法朗索瓦一世把达文西奉为上宾供养，这位年轻的国王需要这位大师在宫廷中可以让他随时就教发问，提出所有方面的问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虽然达文西的意见不见得要真正成就落实什么具体的工作表现，而法国国王要求他替王宫设计了惊人的大工程，如庭院的设计、建筑等等方面。而达文西还发明了令人惊奇的航天器材的理论，他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了著名的蒙娜丽莎神秘微笑的画像。1719年5月2号，达文西就是在这里生病了几个月后过世的，享年67岁。后来他也就逐渐被人遗忘了，直到18世纪末期，当法国的罗浮宫建成1793年的时候，他的作品展出后，才让世人在惊艳他这种天才横溢的人物。在里昂糖厂展览厅举行的这项展览，有200多件的达文西的作品，很多的观众是可以用手指去触碰，可以用手去操作的展览品，尤其是参观的小朋友们特别的感兴趣。而就在这些展览模型的背后，是有20多人在4年当中去揣摩模仿理论制作出来的这些模型，为的是复制达文西大师的创作。例如一个鸟兽扮装带着长长双翼翅膀的飞行器，那个翅膀有如帆船的帆布，一片片的约10片接连组合着。这是以达文西要点般的手稿文字记载的古文件为基础而研究复制成了。展品中还有一些达文西的小本的手稿笔记，上面有达文西绘制他发明的东西、插图、草图，如战术，还有建筑设计、各种机器以及航天器材。达文西似乎都可以从这些理论中发明出来。馆长介绍说，达文西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奇怪的人物也是一个传述想法和概念的大师，他其实可以全部都落实发明。虽然最后航天器、汽车、飞机，他用当时代可能的器具去发明创造是很困难的。例如达文西想象的飞机，当时创造出来实在太重了，根本飞不起来，但他发明了飞机的艺术技术，这样我们也看到他发明了降落伞的原处理论，或是大炮车，它是在15世纪并没有成功，没有办法成功发射大炮的。但肯定的，这些科技的，这位科技的先知概念已经超前了几个世纪。 例如一双双层的外壳的船只，达文西想象中，但是在1913年当铁塔尼号沉沦时，他的船身并没有这个双层的船壳。铁塔尼号沉没之后，国际海事法更改了，才接着规定凡是大船的船只都必须有双层壳的设计建造。而达文西早就想象发明到双层壳的概念了，在他过世了500年之后，他的这些无限制的发明理论很触动现代发明人心中有感戚戚焉，让参观者对于这些小荧幕所展现的好奇不已。小朋友 Sophie 看完展览后表示说，我们现今科学的发现，但达文西的时代理念实在超感太多了。一位 Ellen 的女士也为达文西超前发明天才而感到瞠目结舌，她说达文西实在是个天才，各个方面的天才。本次的展览针对达文西的文物及发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展览，展览在里昂的展览厅后一直到2019年1月为止，最后会开始做环游世界的全球地各地的巡回展览，如在巴塞隆纳、新加坡和香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纪要。法国总理菲利普推出安抚黄背心抗议运动加薪措施与日程表。金正日逝世七周年，金正恩赴锦绣山谒陵。朝鲜谴责美国新近强化对朝制裁，阻碍去核进程。访日外国游客首次突破3000万大关。希腊一家私营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发生炸弹爆炸，警方展开反恐调查。中国官方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年前夜尘肺病死亡家属投信日理万机的习近平。陈云林将来台悼念江炳坤之丧，陆委会禁止他与连战会面。才传出在美国安享晚年又突然病逝于北京，原木丧事很敏感传遭风。中国社科院蓝皮书称不再猛追 GTP， 以一带一路平衡东西部发展。纽约时报说何志平出事之后曾致电前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弟弟求救。假扮老外索取 offer 押金火速搞定事件，导致网上炸锅。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 Fabr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Abéhard Hayes 演唱的歌曲，歌曲是歌名是 Entre Deux。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j'aurais